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收听旧约无小卷课程。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完了耶利米哀歌，现在我们要看以斯帖记。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以斯帖记的导论，还有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十八节。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导论的一些议题。以斯帖记是在旧约五小卷里头呢，是被放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第三部分，就是书卷的这一部分。那根据这个列宁格勒抄本里头呢，也是在这个五小卷的第五卷书。那以斯帖记呢，也是犹太人他们在过普尔节的时候呢诵读的经文。当然因为以斯帖记就是普尔节的由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记载。那首先我们先要来思想一下以斯帖记的历史背景。那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子写到说，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在这边讲到亚哈水鲁王，他在当上这个波斯王朝的统治者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在研究历史上面呢，他应该是大概在主前486年到465年这段期间统治波斯王朝的。在圣经以外的资料显示呢，在我们的圣经里头的这一位亚哈水鲁王，他的名字是叫薛西斯，或者是薛西斯一世。那至于薛西斯或者亚哈水鲁王的父亲又是谁呢？他的父亲是大流士。那至于这位大流士又有学者又有争议的地方。有学者认为这位大流士呢是被称为大流士一世，或者是伟大的大流士，在英文来讲就是 Darius the Great。 那有一些少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位大流士是另外一位。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大流士，而这一位大流士又是接续甘比斯做波斯王的。所以亚哈水鲁王的父亲大流士是在公元前522年到486年做波斯王的统治者，而这位大流士王就是下旨允许所罗巴波带领的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新开工建造圣殿的王。这段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十五节。也就是这一位大流士，根据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一位大流士当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政策，就是王的命令一旦生效之后就不可以更改。而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对以斯帖记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同时在大尼礼书第六章里头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命令的重要性，就是当王发出一个命令之后就不能够再收回来了。所以当亚哈水鲁王，也就是薛西斯，他做王之后，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王继续做王，从公元前464年到424年。而这位亚达薛西王统治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圣经的两位人物出现的时候，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都先后的登上了犹太人的历史舞台，也就是当时候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回归。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文士以斯拉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亚哈水鲁王在圣经以外出名的地方 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大概是在公元前480年的时候，他带着一大队的军队西征，去攻打希腊，结果在公元前480年被希腊的军队大败，就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温泉关战役。所以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写到说，当亚哈水鲁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呢，应该也就是指到他西征之前两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当他在第七年立以斯帖为皇后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大概是从这一次在西征失败之后回来大概两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有关以斯帖记究竟是大概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事件里头来推断它最早有可能写成的时间。首先第一，就是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提到，这一个哈曼想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的时候呢，他提到是当亚哈水鲁王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事件就必须要从486年减12，那就是到大概474年的时间，那所以不能够早于474年。然后再加上第九章十九节里头所记载的，提到犹太人之后他们就会每逢这段时间都会来庆祝来纪念犹太人怎么样逃过这一个大劫。那从这一个经文我们可以估计，以斯帖记应该在公元前474年之后一段时间才写成书的。那以斯帖记的作者又是谁呢？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一看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二十节。第九章二十节这边写到，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这一节经文里头主要是讲到莫迪改他写信给在波斯王朝里头各省各地的犹大人，告诉他们究竟为什么，或者是说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来过这个普尔节。所以这一节经文令到一些的学者猜测，有可能莫迪改写这个以斯帖记至少有一大部分有可能是他写成的。那当我们看第十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因为十章第二节基本上是对这个莫迪改的称颂，所以也有人说那第十章第二节可能不是莫迪改自己写的。那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写于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那根据主后大概五六世纪所编著成的这个犹太人的文献，就是这个塔尔木，塔尔木里头的记载是说，以斯帖记是大会堂里头的一群领袖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些的记载还有从这些的推理来看呢，实在是不知道谁是以斯帖记的作者。如果是莫迪改的话，有可能莫迪改写了一大部分的内容，因为里头的描写呢，如果不是当事人有口述有传讲出来的话呢，恐怕后人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以斯帖记的主题信息是什么呢？以斯帖记的主要信息是记载有关回归的渔民，当他们第一次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重建了圣殿，经过了不少的波折，在犹大地终于可以定居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远在波斯的苏珊城那里竟然被掳之民面临了大危机。而这个大危机不单只是这一些住在苏珊城的犹太人所面对的，是全部犹太人在整个波斯王朝里头的犹太人都面临的一个大危机。但是神早已经有安排，确保他对选民的应许绝对不落空。透过以斯帖王后的介入，犹太人成功的抵挡了敌人，而且保全了他们的性命还有家园。那以斯帖记是一卷叙事文体的记载， 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历史书的一部分。那我们会配合我们的课程，把以斯帖记分成四堂课去研读，会把它分成第一章第一节到22节，第二章第一节到3章15节，第四章第一节到7章10节，还有8章1节到10章3节。那我们现在要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22节。第一章第一节到22节这整章的经文呢，主要是记载亚哈水鲁王他废除王后瓦士提的这个记载。那我们来看一看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所写的。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3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我们看见在这边提到亚哈水鲁王他登基的时候，他是在苏珊城王宫那里登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波斯王朝那个时候，大概他们有4个王宫，那他在不同的季节他会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那以斯帖记主要发生的故事都是在这个苏珊城。在这边也记载到这个亚哈水鲁王的波斯王朝有多么的大，从印度一直到古时是相当大的一个版图，统管有127省。这都是在讲到这一个波斯王朝的伟大的帝国。在这边特别提到第三年的时候呢，他摆设宴席，他请了很多的这些的首领一起来宴会的时候，还记得我们提到这一位亚哈水鲁王，也就是那位著名的带领一大队的军队西征的这一位王。我们可以猜测，根据历史的这些的事情我们放在一起的话呢，他之所以这样子摆设宴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要把全帝国里头所有的领袖都找来，让他们一方面招待款待他们，一方面呢也是在准备把他们的心都笼络在一起，支持他西征。所以相信呢，这是那个原因。当然也有人猜测，这一个亚哈水鲁王举办这个大宴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去打败了，打败回来之后，因为心情非常不好，所以就大摆宴席，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不过呢，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那些资料，似乎他这一个大宴席呢，是在他出征之前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的首领全部招来的时候，把他们笼络来的时候，也是要让他们看见他自己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富裕，而且的军队有多么的强盛，是相当自大的一位王。那我们接下来看，从第4节开始，他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我们可以看见第4节这边形容到他们的这个宴席里头，真的是大肆的庆祝，也许不是每一天，但是也是在那一整年里头，他在位第3年里头，几乎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宴乐当中来度过。然后我们注意去看第5节开始，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不单指他大肆的庆祝，而且特别在这边还指到他在日子满了之后，还特地为着苏珊城，也就是现在不单只是为着这些他所邀请来的贵宾了，而且呢，他也是把整个庆典呢带给了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的人民，让他们都有机会一起来参与这个宴席。第6节这里就形容到他为了这个宴席所摆设的是多么的华丽的一个装饰。然后第7节说，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益酒甚多，助显王的后裔。第7节讲到说，当他款待这些人民的时候呢，是给他们很多的酒喝，多得不得了。第8节说，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也就是说，让这些人可以尽量的喝，不禁止他们，让他们喜欢喝多少就喝多少。通常来说，请平民百姓一起来庆祝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做。所以这一些都是显示出这个亚哈水鲁王当时候在位第三年他所摆设这个宴席所花的那一个经费，所花的那一个心思，就是尽量要把他的荣耀显给所有的贵宾看，甚至也是显给他所住的这个苏珊城里头的平民百姓，让他们看见他自己是多么的伟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这边写到，王后瓦士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头我们看见的就是亚哈水鲁王的王后瓦士提所摆设的宴席呢，竟然是和亚哈水鲁王是分开来的。也就是说，他当时候呢并没有和亚哈水鲁王一起在宴会里头呢一同庆祝。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看见的就是有两个情形发生，或者是说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候的宴席，他们是把这个皇后的宴席和这个国王的宴席呢是分开来处理。如果这样子的看法，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也是有它一定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情形，也就是让我们看见瓦士提他在宴会的时候呢，他自己有自己的做法，就是说他并没有跟着亚哈水鲁王一起的来去庆祝，和他一起同进同出。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似乎也显示出他的那一个独立性。所以在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接着下来要思想的就是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一位瓦士提。这一位瓦士提呢，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圣经里头，他的名字瓦士提和在圣经以外历史所提到亚哈水鲁王的这一个妻子王后呢的名字是阿美斯托利斯 Amestris。 那这个王后的名字阿美斯托利斯和圣经里头的记载的人的名字瓦士提，阿美斯托利斯根据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呢，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王后。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位王后一直都在当王后的位置，并没有提到她不当王后的时候。希罗多德的记载特别提到，当她在年老的时候，她甚至活埋了14位波斯王朝里头贵胄的孩子，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献上做这一个，当作是这个感恩祭。所以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相当残酷的一位女生，可以这样子说。那这个和圣经以斯帖记里头所记载的瓦士提呢，你可以看见有很大的那一个差别。因为根据圣经里头的记载，瓦士提就在这一次的宴会里头，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就会被废掉。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究竟这个瓦士提的身份和这个阿美斯托利斯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不是很清楚。照这样子看起来，要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个人，有他的一定的困难度。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回过头来思想一下，希罗多德的记载究竟有多少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位女生拿来做比较的。因为希罗多德写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清楚地交代阿美斯托利斯的生平，他只不过把阿美斯托利斯的一些听起来多彩多姿的这生活把它描述起来。也就是说，希罗多德他写的时候，他记载的人物常常是和他想要交代的一些事情有关的时候，他才把他们的名字写下去。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的名字，或者甚至是所有的事情都记载在里头。因此 我们不能够看完了希罗多的记载马上就将他的记载和圣经以斯帖记里头的这些人物立刻的想要把他们做一个结合，因为瓦士提并没有被希罗多的提到，有可能瓦士提这位王后在圣经里头虽然从这个犹太人的观点来提她是一个王后，但是她未必在亚哈水鲁王的这一个众多的嫔妃里面她是那位最大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或者是正室，我们不知道。因为要记得虽然他们所记载的都是事实，在写以斯帖记的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呢，未必和希罗多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这里写到说，请王后瓦士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在大肆庆祝了整几乎有半年的时间的时候，当他们大家都喝得醉了，喝得非常开心了，亚哈水鲁王他就希望也在这个时候让他的臣仆让所有的人民能够看一看王后有多么的美丽。根据这里的记载是说要请王后带着冠冕来给大家看见她的容貌是多么的美，这是我们圣经里头的记载。根据犹太人一些的记载呢，他们里头所写的是亚哈水鲁王是要王后基本上是不穿衣服出来，只带着王冠这个冠冕出来显示给大家看。所以可以看见犹太人他们在尝试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有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想要展示王后有多么的美丽给他的臣仆看的时候，第十二节王后瓦士提就不肯遵守太监所传来的这个命令。瓦士提不愿意遵从王所传来的命令呢，也可以从这一点里头看见至少有两点。第一，他不愿意亚哈水鲁王这样子的把他当成是一个物品向这些的臣仆来去展示他。第二，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不愿意去遵守王的这个命令。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胆子相当的大，导致现在不同的解经家对他的评语呢，有一些人觉得他非常的勇敢，因为他竟敢在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尊严不遵守亚哈水鲁王所发出来的命令。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整件事情放置在当时候的波斯王朝古代郡东的这个历史的情境来看呢，不听从王所发出来的命令，尽管这个命令听起来我们今天从21世纪听起来是非常荒谬的，对那个王来说是大大的不敬，而且呢也是对他的王的权柄呢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当12节里头写到说当瓦士提不肯听从太监所传来的王的命令的时候，王就甚发怒，心如火烧。第十二节这边形容到这个王呢在这时候是非常的生气的，生气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在这段经文里头的记载。从十三节开始，我们看见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米底亚的七个大臣，而这七个大臣呢在圣经里头的描写说他们都是当时的明哲人，所以王就询问他们想要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样做。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王问他们说，王后瓦士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所以当王去询问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接下来的就是他们给王的那个建议。第十六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士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士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我们看见在这边这一群王的参谋长所给的意见是告诉他说， 王后所做的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得罪王，不尊重王，而且这样子做，因为王后的身份非常之高，所以她所带来的是什么？带来就是全波斯帝国里头的这些的妇女呢，已经有了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王后都有可能不听王的命令的话，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所以他们就建议说这样子是一个大罪。第十八节，今日波斯和米底亚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如果为着这一章开始所定下来的那一个历史背景，王室在这个召开这个宴会里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各个省郡的这一些的臣仆都找来，好叫他们能够同心一起去出兵去攻打希腊的话，那这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就是说，区区一个王后都可以不听王的命令，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对王的尊严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所以第十九节，王若以为美，就这样子写在波斯和米底亚人的历中，永不更改。我们提到亚述王的父亲，就是那一位当时候他在当波斯王的统治者的时候，他所实行的这个政策，就是当王发出命令，有王的印章盖在上面的时候，生效的时候呢，王的命令是不可以更改的。所以在这十九节里头，我们也看见了永不更改，不准瓦士提再到王的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这个是王的这一些明哲人所给他的建议，叫他这样子做，好叫全波斯王朝里头的这些的妇女都晓得不可以不尊敬自己的丈夫。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发出来，又有王的印章盖在上面的话，是有王的权柄，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这里写到，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所以在本段经文里面，作者在第一章里头所交代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
继续请听谢贤木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在第一章，作者所交代的信息让读者看见神的手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中是暗中掌握着一切。从亚哈水鲁王废除王后，一直到后来虽然在第一章没有记载的他西征失败，都在神的手中。正如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样子写道，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讲到神掌管着一切，即使是王这么大的权柄的一位统治者，但是他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中，都有耶和华的掌管。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将会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十五节。我是谢贤木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你，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